我是从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开始讲的。经文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。这说的不是人间的太平，而是从神而来赐给人的平安。曾经神与人之间没有和平，旧约的律法释放了神的愤怒。神曾向我们的罪宣战，而耶稣降临了，他结束了战争，因为他在木头上用自己的身体承担了神所有的愤怒。他通过担当我们的罪、惩罚和神对罪的愤怒拯救了我们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有了一个新约。我已经讲了四周了。本周我一直在解释旧约和新约间的区别。我引用的主要经文之一是罗马书五章十三节，经上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我谈到说，在亚当夏娃堕落后，直到摩西颁布律法之前的两千年人类历史中，神是如何以怜悯待人的。我引用该隐的例子，神对待该隐的方式，他对地球上首个杀人犯施予了怜悯，甚至是保护。可在律法颁布后，第一个违反律法的人是在安息日拾柴的人，神说杀死他，用石头砸死他。律法释放了神的愤怒和惩罚，给人们带来了恐惧。箴言十六章六节说，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，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。这句话意义重大，这是说对神的敬畏，对神的弃绝和惩罚的惧怕会使人远离恶事。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是有可能会减少罪的数量。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是犯了重条。即使你犯的罪没有别人多，罪仍然使我们与神隔绝。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犯下许多罪。我在基督徒家庭长大，在八岁时重生，我内心对神充满敬畏。正因如此，我从未说过一句脏话，从未喝过酒、抽过烟。我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。但谁想成为下地狱的最佳罪人呢？我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需要一位救主，因此我必须重生，我的罪必须得蒙赦免。但是我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犯下同样程度或数量的罪，我仍然需要一位救主，但我没有活在罪中也是有益处的。在座的有些人，你已经来到主面前，也得了赦免。我不是要让你回到律法和定罪之下，但你们中有些人曾过着不洁的性生活，吸毒，伤害过别人。有些观众也许曾杀过人，你确实对别人造成过伤害。尽管现在你得了赦免，神也爱你，就像你从未犯过罪一样。但你知道吗？你仍然会想起，而我不会有那些记忆。不活在罪中是有益处的。同样，我也犯过罪，就算一丁点罪也会让你下地狱。我不是说我比别人更好，但我没有那些记忆，没有某些人不得不面对的定罪和内疚。不活在罪中是有益处的。让你不活在罪中的是什么呢？经上说，对耶和华的敬畏使人远离恶事。所以说，神颁布律法并非因为这是他的首选。在亚当和夏娃堕落后，他等了两千年才颁布律法，但最终因着神没有惩罚罪，没有对人的罪表现出愤怒，人们便用自己比较自己，用自己度量自己。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说，这是不通达的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就任由罪肆虐，因为神没有惩罚他们，也没有意识到 撒旦正在摧毁他们的生命。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，撒旦会通过罪入侵。本周我几乎每天都在引用这句话。在你犯罪时，撒旦就能接近你。即使神没有惩罚罪，撒旦也在让我们受罪的刑罚。神必须做些什么来限制和约束罪的数量，因为罪确实在腐蚀和毁灭人类。那么他做了什么呢？他颁布了律法，他颁布了律法和十诫，不仅是十诫，还有数百条诫命。我听一些人说，旧约律法中约有630多条诫命。神颁布这些诫命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得自由，而是要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是多么严重。魔鬼对基督肢体最大的欺骗之一，就是让我们接受旧约律法，把它当作积极之事，并认为只要我们做了这个、这个和这个，神就会悦纳我们。这不是神颁布律法的原因，没有人能完全遵守律法，从来无人守全过律法。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耶稣。耶稣是唯一完全的人，其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颁布律法，并不是为了告诉你如何通过做这些事来得自由。就算有人自打听见律法起，就能遵守律法，也不能抹去他们与生俱来的罪性和在明白律法之前的所作所为。无法抹去过往，律法无法使人得自由。律法只能束缚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。你知道吗？律法也有其属神的目的。在你意识到自己是罪人之前，是不会意识到自己需要被拯救的。律法放大了我们的罪，律法让罪活了过来。罗马书第七章，保罗说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人们总觉得，如果你讲到反对某些事，说，汝不可行这，汝不可行那，人们认为这样就会或多或少地阻止罪，可能也会阻止一些人犯那些罪，因为他们害怕神的愤怒。可实际上，这会让我们里面的私欲活过来。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所说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有些人不明白这句话，他们说，你在说什么？律法明明打破了罪的权势。不，律法赋予罪以权势来支配我们。就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中说道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将这节经文反过来看，仍然准确。如果你在律法之下，罪就会辖制你。是律法给了罪权势，罪活了过来。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大多数人在听的时候会想，明明是正好相反才对，若你宣讲反对奸淫，人们就不会再犯了。也许有像我这样的人会因此而停止身体上的行为，但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，如果你心里有私欲，你在心里就已经犯了奸淫。错的不仅是身体的行为，还有私欲。你知道吗？若你宣讲反对奸淫和不道德的性行为，这会使私欲在你里面活过来，罪会活过来。宣讲这一点会强化罪。有些人可能会因着惧怕而不去犯身体上的行为，但他们的内心却会变得愧疚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这很难理解，但我保证这是真的。就像我一样，我是在非常律法主义的宗教文化中长大的。正因如此，我从未做过这种事，但我保证在心中的私欲方面，我是有罪的。我曾经感到了极大的定罪感，我在犹豫要不要说这些，因为曾经我真的一团糟。我知道某些人在想，我也如此认为，你是很糟糕。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接受的宗教教导，在走进一个洗手间时，看到有人在某个隔间或其他地方乱写乱画，或者走在水泥地上时，看到上面写着亵渎的话。 我就会在好几天里感到内疚和定罪，我必须祷告。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只是因着我看到了一些东西，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些东西，在我里面又有太多律法和律法主义。我保证，只要一想到任何不洁的性行为，就会让我产生私欲，并感受到内疚和定罪。这很糟糕，我的生活曾一团糟。这就是律法所做的，我从来没有出去做过这些事，但它曾影响了我。法律就像电视上的广告一样，你头疼了，广告说头疼就吃这个药，本药品可能导致阳痿或心脏疾病，可能导致死亡，它有多种副作用，有时副作用比你想治好的病还要严重十倍。律法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，人们觉得这也没什么错啊。该隐杀了人，拉麦也杀了人，他们都蒙混过关了，这也没什么不对的。如果你用热铁烙惯了自己的良心，让自己的心麻木，不知道何为对错，若你的良心被玷污了，那么律法会把良心带回标准，律法会告诉你这是神完美的标准，让你看到你的不足。因此，从定罪和表明你需要救主的意义上来说，律法是好的，但也让罪活了过来，让私欲活了过来。律法，你生命中强化了罪。为何神要强化罪呢？因为事实是罪已经打败了你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你被欺骗了，以为自己相对较好。我不沾酒，不骂人，不嚼舌根，不交坏朋友，神会接纳我的。我的好比坏多，神就会接纳我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只要你犯过一次罪，你就是有罪的。即便没犯过一次罪，你也是带着罪性出生的，你是与神隔绝的。好比坏更多的概念完全是错误的。再来看雅各书二章十节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不是说相对于我或其他人，你有多好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出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神的荣耀就是耶稣。除非你是完美的，从未犯过罪，否则你就需要一位救主。你是有罪的，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那么就需要律法来告诉你，你是个罪人，让你走到自己的尽头。有一次，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举办聚会，那是在一家假日酒店，大概有两三百人。聚会场所在假日酒店的会议中心，礼堂后面的门是开着的，有一个人经过，他在外面站了一会儿，听我讲道，然后走了进来。他只听了一会儿就打断了我，在讲道时对我大喊大叫。我试着回答他，但他根本不听我的，根本不管用。最终我对他行使了权柄，命令他坐下闭嘴，直到我讲完为止。因为他在破坏我的聚会，于是他就坐下了。聚会一结束，我就上前和他交谈。我告诉他，听着，神爱你，神能使你得自由。无论你被什么所束缚，耶稣就是答案，他可以完全改变你的生命。而这人说，我不需要神，我就是神，我从未做错任何事，我就是神。他应该是吸毒过量的，但我保证在内心深处他知道并非如此。他陷入了某种心理游戏中，不知为何他让自己相信自己就是神。我告诉他神的恩慈，神是多么爱他，多么想让他得自由。但在他陷入这种心理游戏时，出于某种原因，他认为自己不需要神，觉得自己已经够好了。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？我向他高呼律法，我告诉他汝不可，你这个可怜的家伙，在神面前你臭不可闻。神发怒了，神很生气。刚刚这人还在说，我就是神，我没有错。而我以律法为利剑，把他削得一文不值。在片刻之间，他便哭着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你看，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 神想要对人施恩，这就是为何在第一个2000年里他不曾把罪归于我们，但在我们因为相对道德与他人比较而失去是非观时，我们就不再敬畏神了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会活在罪中，而罪正在腐蚀和毁灭人类。神必须做些什么来限制罪，他的作为就是颁布律法。他赐下律法给我们，律法让罪又活了过来。律法杀死了我们，强化了罪，让我们屈膝，让我们看到，神啊，若你的要求是这样的，这个社会正在颂扬同性恋，上街游行，还说同性恋很好，没什么不对的，于是有很多人就这样相信了。而神颁布了律法，并在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时表明了他对同性恋的看法。他爱同性恋者，想救赎他们，而救赎的第一步恰恰是认识到这是错误的。因此神颁布了律法，他毁灭并惩罚了人们，神的愤怒开始倾泻。人们错误地认为这就是神的本相，神就是这样一位愤怒恶毒卑鄙的神。不是的，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，神就是爱，这才是他真正的本性。他想要赦免，他不想惩罚，但他也是圣洁的。除非你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罪的，并且离弃罪，请求并接受神的怜悯，否则作为圣洁的神，他就有义务弃绝你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神并不想让你罪有应得，他想赐给你永生的礼物。在你接受这份礼物之前，必须先放弃做自己的救主，必须放弃神欠你救恩的想法。他不欠你的，他欠你的是死亡，是审判。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理应受到神的愤怒和审判。若不知道这一点，你就不会转向他求救恩，你还以为能凭着自己的良善被接纳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所以律法是有作用的，它显明了神的愤怒，揭示了神正确的标准，让每个注意到律法的人都摆脱掉相对主义，让我们的良心重新回归并定罪我们。尽管这是个有用的目的，但神并不希望我们被定罪。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中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神不想让我们惧怕他，他不想让我们一直活在他的愤怒即将临到的不祥预感中。他想对我们施怜悯，但在我们把他的不惩罚和不弃绝当作认可和接纳时，他就不得不对我们的罪发怒，而当他发怒时，定罪感便随之而来，这带来了愧疚。定罪感使我们走到自我的尽头，使我们可以开始接受神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是一旦我们归向基督，就不应该再活在罪和定罪感之下了。让我带你看这段经文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说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天上的。注意这里的用词是天上的，律法是天上的，这不是神的首选，他的首选是怜悯和恩典。他曾与亚伯拉罕立约，根据利未记第十八章，亚伯拉罕是活在可憎性行为之中的人，然而神对亚伯拉罕施怜悯，与他立下了恩典之约，四百三十年后他才借着摩西赐下律法。律法是天上的，并非他的第一个盟约。经上说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 身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这是说律法是因我们的罪而添上的，带我们来到自我的尽头。一旦我们归向基督，就不在训蒙的师父之下了。律法就像校长和老师一样，把我们推向恩典。我记得我举过这样一个例子，有个人去到了天堂，天使见到他说，是什么让你配得上天堂呢？他说，我一直过着圣洁的生活。天使说，得有100分你才能进入天堂。那人说，没问题，我活得很圣洁，请随意提问。于是天使问道，你去教会了吗？他答道，当然，我从未错过教会聚会。天使说，这可以得0.5分。又问道，你对妻子忠诚吗？他回答，是的，我对妻子很忠诚，我从未对他不忠诚。天使说，这能得到1分。在回答了10几个问题后，这人只得到了5分，可他必须得100分才能进入天堂。最后在他看到自己的评分方式时，他说，我的神啊，请怜悯我。而天使却说，请进来吧。 Amen。 你看，这就是律法的目的，要让你摆脱自欺，不再认为自己应得神的怜悯。你只需将自己交托给神的怜悯，但只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罪恶，才能意识到你需要怜悯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神颁布律法不是为了让你遵守律法，赚取与他的关系。神颁布律法是为了让你知道你无法遵守律法，你是多么罪恶，好让你脱离自我救赎，脱离自义，这样你就会将自己交托给神的怜悯。遗憾的是，教会一直在用律法告诉你，你必须照做，而不是说你是多么不敬虔。这就是你需要恩典的原因。嗨，我还有更多内容要分享，下周我还会讲这个主题。这个教导的标题是战争已经结束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是值得保留的，这能真正祝福你的生命。我真的相信你需要它。